欢迎您收听找气电台，我是金金，
三儿，
钟阳，
一诺。
哎，我们尝试来讲一下三一门的故事啊。一人之下这个漫画里有一段算是回忆吧，三一门往事，个人认为这是我看过的故事里边讲的非常好的，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确实是很讲人情的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在我看来它围绕着两个字一直，就是选择。
嗯，
而且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这所谓的高人在啊，我说的高人不光是他在故事中的手段非常高，而是他的做人格局非常高，
对，高站位。
首先没有看过一人之下的朋友可能还是多的啊，整个的故事色彩啊有点偏武侠，
哎，就很武侠了其实。
对，但是时代呢又不像什么宋朝啊元朝啊那样的远离咱们，
嗯，没有那么割裂。
三一门这段故事在整个漫画里属于一段回忆，时间线呢应该是在1930几年，在日本正式侵华之前，
属于民国呗，
民国末期这么一个时间点。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地方吧，
嗯，
咱们就假设它在某某山，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大镇啊。当然啊，我这块先说一下，就我很有可能在我讲的时候跟漫画就有点不一样了啊。
哎，挺好，就主要想听你演绎一下。
不是，我主要是记不全了。
挺好，临时发挥。
在中国有那么一座山，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大镇店。
嗯，
需要介绍的一个是镇店里边有这么一大户人家，
员外，
员外
生儿子了吧？
嗯，那必须的，而且生了不止一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哥仨。
对，有家有业的肯定需要子嗣称嘛。
是的。前两个咱不说了，咱们就说最小的这个小少爷。
哦，三儿，
真他妈能往自己身上安？
我真不想把你安成他。
一般家里有仨呀，老三呀，要不然就是一混蛋，要不然就是最牛逼的、
这个啊。就是混蛋，就是混蛋，就到这儿。
哎，这李三儿打小确实是有点混，
嗯，
但他这种混吧，还不是那种特出格的。
怎么说？
他就是有点抗上情绪，有点叛逆逆反，家大人怎么说他就不想怎么干。
岁数最小呗，
而且上面有俩哥哥架着当榜样。
没错，首先这个人物塑造我就觉得很真实。
嗯，
在故事里啊，这也不用卖关子，他给自己改了一名啊。
哦，
他不想用他爸给他起这名了，就从这点上他也非常的叛逆抗上。他不姓李吗？自己改了一名叫穆玄。
哦，还留了一个穆，是要跟自己本姓沾点关系还是？
不是，他这个穆是这个仰慕的穆吗？
哦，是把后边俩字改了是吧？
啊，对，叫李穆玄，
姓还留着呢哈。
啊，他本名叫什么呀？
啊，没说。
哦，嗨，
李三儿嘛，
一下成他妈卖豆腐的了。
仰慕的穆，玄就是玄门的玄，玄机的玄。
哦，李炫，
你这又成他妈南韩的偶像团体了，李穆炫。
他为什么给自己改这么一名啊？是因为就在他们家不远处的这个山上啊。有着当年在这个时代里面享誉全中国的一家门派，在他们这个世界里，这家门派可以跟武当、全真、正一平起平坐，有过之而无不及，叫三一，就是数字的三跟一
啊，就是咱们的主题是吧？三一门
是
合适，三儿去三一门，
哎，
三儿一门，
三儿自己一门，三儿一门，
三儿一门，
行。
他为什么叫穆玄啊？这三一门就是玄门，
嗯，
道家。为什么他能和那些大门派都是平起平坐呢？
必有过人之处，
必有过人之处。
嗯，
咱们知道，所有道家他有一个最终的修行追求，
成仙，
就是飞升嘛，
嗯，
飞升成仙。但是咱们身边应该没有见过成仙的啊，
是见不着，主要见着了你也差不多了。
而且咱们听说过的近代好像也没有什么谁成仙了。能听到过所谓的成仙的人好像都是故事中的
八仙过海，
神话中的那些都是神话故事了，咱们看好像跟咱们的这个现实生活脱离得很远。但是在李穆玄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觉得不离他很近，
就旁边山上吗？
三一门。为什么他觉得很近呢？是因为三一门人家的这个 slogan 就是飞升，
保你成仙。
他不保。
哦，不保。
但是我们这是成仙之道，
哦，练这就能成仙，
成仙之路。
怎么着他们还去这村里贴这广告，我们这儿能修炼成仙去，
那不就 low 了吗？这得是人传人。
那想必他们有成功的案例。
有，说他们这个创世祖师就是成仙了。 为什么人家这个能自创一个门派啊？是因为人家这祖师爷啊，留下了一手这个独门成仙的修行法门。
哦，
你看人家都说是修仙，修仙怎么修仙，对不对？
他把这个路径画出来了。
哎，我三阴门有这么一条道，
嗯，
顺着我这走，走到头你成仙。他这是什么手法呢？叫逆生三重。
嗯，
那我要是选门派的话，那我肯定就去这儿了。那其他门派都没说，俺们这嘎能成仙，他就能成仙。
光有这口号不行，因为你光有口号，你那个吹的乌丢乌丢的，那怎么都行。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什么？三一门人啊，就现在他眼巴前这帮三一门人都会这个逆生三重之术，但只是没到头还。
这个逆生三重是能干嘛呀？
哎，一人之下的核心逻辑，他这个里边的查克拉不就是气吗？
嗯，
三一门其实核心也是练气，但是他练气的手段不同。别人练气都是往前练，比如说这个龙虎山金光咒，我把气围绕在我这个周身。三一门这个逆生三重是往内练，往回练，从你的皮肉往内脏练，
最后给自己练成一个蛋。
三一门给你一掌。
我想起来了，他最开始其实这个漫画一上来，在那罗天大教的时候，那个陆锦他不就使过那个
逆生三重？
但是漫画里的表现是变白了，就没色了，褪色了，是吧？
变色龙，那这逆生三重牛逼啊，能变色。
就是为什么世人都信这个逆生三重呢？就是因为像三儿说的，你确实能肉眼可见的它不一样，它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肉体上它白了。它这个白不光是美白，
它这个逆体现在就是能逆时间的一个，
它的这个逻辑啊，这里边解释过，他不顺应这个什么掌声什么冠带什么，他往回怎么练？顾名思义他叫三重。
嗯，
你达到一重的话，可能是你皮肉啊可以气化，
气化
他就说气化，他就被强化嘛，
说气化
你这个皮肤就可能发白。
哦，
然后你的这个肤质啊，你的这个肌肉力量啊都得到增加。
我还以为他这个往回修是变萎缩了呢。
那你修他们干嘛呀？
它不是说萎缩，它是停留在一个最
最优的状态，
最优状态。比如说青壮年，
嗯嗯，
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是说练成小崽子，
那你最后就成受精卵了，操！
二重的时候特别明显，就是他的头发就都白了，
哦、
都大白毛，
有点赛亚人那劲儿。
所以三一门人都非常帅啊，
帅、
啊，
仙风道骨。
你想他以白遮白丑，首先，然后他再就是白头发，哎，大长发那种，
怪不得都喜欢白毛呢，是不是？
而且三一门的道服就都是白色，
嗯，
一身白色，就跟那个林鹿和周楚除三害里面他们穿的那一身白似的，
那也能成仙。
不穿白的显得境界不高，
所以大家肉眼可见的三一门人都发白，那人家自然就会想，哟，那人家这个逆生三重之路确实是通天之路。
嗯，
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是此时此刻三一门的门长叫左若彤。他自打中年习得这个二重之后啊，突破二重之后啊，一直就没有散过功。
哦，一直白着，
一直白着。
哦，
谁见他都是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小帅哥。哎呦，就搁现在呢，可能就是小鲜肉这么一个形象。
嗯，
但是人家已经好几十岁了啊。
就是国内这个仙侠电视剧的那种感觉是吧？主角门长就是啪那种唰唰唰那个劲儿。
就反正你能想要多仙就多仙。刚才说的什么鹤发童颜？
嗯。
他鹤发童颜，但是他真的是童颜啊，
就是童颜，
他不是老头那种。
嗯，
所以眼睁睁的人家看着这么一个人的存在，那这是最好的广告。
不看广告看疗效。
哎，以至于左若彤这个门长啊，在整个艺人界，不光是艺人界了，整个全中国赫赫有名。
好，气死医美，
人尽皆知。
嗯，
大家给了一个美号叫大营仙人，
好帅。
陆地仙人，
大营仙人，
大营就是非常充盈。
他还没成仙呢，就管他叫仙人了。
陆地仙人嘛，
哦，
算命的还说自己是半仙呢。
人家这是江湖和好啊，这不是自称。有着左若彤这一个支柱在这支着，那三一门我走哪儿呢都是趾高气昂。
嗯，
哎，我们这个正统之路
有一活着的案例。
没错，我们这个正统玄门，甚至当时的这个武当正一什么的都有一点落下风。因为人家可能修到民国的时候啊，咱们也知道武当正一这些门派他很多都已经是不劝人修仙了，
嗯，
修你怎么养生啊，哲学呀，都是这些东西了，武术。但只有三一门 我们这就是成仙之道，
还修仙呢。
咱们说回来，这个李慕玄为什么改名为慕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有幸见过那么一次左若彤，一下就不行了
啊。他应该改名叫李慕三呀，
操，
慕三一枚呀，
自己就给改名了，叫李慕玄。完了就跟自己这个员外爹说呀，说我就得拜三一门，我就得拜左若彤，我就要成仙，打小了这么一愿望。
嗯，
咱也说了他爹有钱呀，
怎么着拜这个门派也得花钱，
你什么门派你都有一个什么路子呀，就是金主
哦，也要香火钱，
你什么门派那吃什么呀，
他们都成仙了吃啥，
你老想免费嫁，
没成仙呢还，而且这不有门人的吗，还有学生呢。好在李家大员外啊，多年来就是三一门的大金主，
没吵杂，
哎，大相克，眼巴前的嘛，这是，
嗯，离着近，
哎，觉得跟这个左门长啊能说得上话。有这么一日，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李慕玄上山拜见门长左若彤，左若彤也算是给面子，
记名呗，
不是，左若彤这个人啊，咱们说他这个个人修为很高，而且他非常负责任，对自己门人，三一门首先责徒很严。
嗯，
必须得是左若彤本人点头才能收，而且他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不拜门，他不像别的门派啊，左若彤可能说，哎，那你拜我一徒弟或者拜我一徒孙，
哦，
就算我们这门派的人，
进我们的编制就算，
那等于进他们这里面都是他是师傅。
三一门只要左若彤收的都是他徒弟，
都是他单线的，是吧，
单线徒弟，而且他真的是一对一的去看你的进度，教你，
把关非常严，
非常严，非常负责任。这个在后来故事中也提过，说这个左若彤经常说希望咱们这个后辈中有朝一日出现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嗯，
能把咱们这个门派的三重给怎么样。
既然他责徒那么严，想必他这个门派人应该不多吧？
不多，比这个武当啊这种大门派来说，那真是少的多得多。
走精这块不是走量这块，
没错，这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点。
嗯，
可以想象自己如要是那门人，自己有多狂，
都是尖子班的。
哪来我三一门的？
哎，拿鼻眼儿看人，
憋翻那劲儿了。
你不认识我，
就揍你们三一门。
咱们说回李慕玄啊，跟着老爹自己拜左若彤。左若彤这门长看了看这孩子，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收的地方，而且自己大金主的孩子嘛，说行，但是你也必须得走这流程，该经过的试炼必须得经过，不能说直接就给你破格了。怎么着呢？先得去我们的一个下院修炼，也不是修炼嘛，就是学前班，
预科班，
预科。哎，那李慕玄就顺利的进入了下院，这一进门打开了门，就见到了自己宿命的这么一位发小，在故事中是之前就经常出现了这么一位人物，叫陆锦。
哦，
两个人年纪相仿。这个陆锦简单介绍一下，为了有的人没有看过，这个陆锦人家真的是高门大户，跟李家这种有钱的员外不一样，人家是名门望族，
忠厚传家酒那种的。
不光是有钱了，有势力，有本事，陆家有自己的这个看家本领，
就不是那种富不过三代那种有钱人啊。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贵族。
明白明白。
这个陆锦呢就是陆家的少爷，而且天赋过人，据说是左若彤看了之后觉得，哎，这是最有希望成为他们这一代的领头羊的这么一个人，
种子选手，
种子选手。当时就在这个下院正端茶递这个那叫打水呢，打水砍柴，
发对手好碗，
还得从杂活干起啊。
除了陆锦，还有一小胖子啊，这个简单说一句啊，这因为他在这段故事中不太重要，叫刘德水。到这块整个的这个出场人物是非常制式的，一个大少爷，一个有点痞的这么一男孩，还有一个特别憨厚的小胖子，
嗯，
三个算是准师兄弟吧，
嗯，
在这个下院每天就是挑水砍柴。从这儿开始，第一个选择就出现了，这个往后啊是有非常多选择的机会的，因为他们三个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我来说一下啊，
哦，
这个刘德水小胖子嘛，有点身大力不亏的意思，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他的力气什么都有限，但是他的热忱度啊非常高，每天都是尽自己所能砍非常多的柴，挑最多的水，从早挑到晚，砍也是砍到没劲儿，
傻干活，
每天气喘吁吁。因为他的理念是，那师傅这么考验我们，一定是看我们谁非常的
看这毅力是吧，
有诚心嘛，
驴嘛，驴得水应该那样。
陆锦呢，刚才咱们说了，陆锦是非常有天赋的一孩子，但是相对来说他在孩子里同龄人里是体质有点弱，
哦，
他是那个精神方面非常天赋啊，气这方面非常天赋，但他这个体力上面差，
走头脑这块的，
所以他每天就是干到自己累了，他 他可能每天只能挑那么一两缸水，劈那么一点柴就行了。
那其实他跟那个什么得水来着差不多呀。
那差远了。
我意思就是那边也是干得精疲力尽，这边其实干的也是精疲力尽、
啊、但是他的量就小得多得多，他干累了之后他就歇了。那个刘得水是只要睁眼就干到闭眼。
哦，
陆锦是干到自己累了就歇了，
叫什么有度是吧？
哎，张弛有度。那现在比如说咱们各位是李慕权，这两个极端摆在你面前，那你该怎么办呢？
那我肯定选第二个呀。
这里师傅给没给指标啊？
没说，
就是你们能干多少干多少，只要帮着干活就行。
那这个陆锦每天就挑这么点儿，然后这个驴得水他不会有心理不平衡吗？
他没有什么不平衡，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对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他们之间没有这个利益关系。
那我再给你们加一个条件，就是有的时候上院的师兄会来监督你，
还是有人看着。
有的时候，但是他不会管你啊，他就看你，也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可能都会被汇报到左若彤那儿，
还是有督导，
让你心里有一点点的压力。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肯定还是要搁我呀、
啊、
那可能就是有师兄来的时候、哎、讲不讲事儿，认真的做，然后没师兄没人督促的时候呢，那可能就偷偷懒呗。
下山去，你不配进在一门
一掌，
人可是名门正派，你这种有小心眼的应该不行吧。
那咱们说回李慕权。
嗯，
李慕权听了这二位说了之后啊，自己就动心眼子，就想虽然有的时候这上院的师兄来看，有的时候没人，但是绝不是说哎师兄来了盯着我，能看到的他就告诉师傅，然后没看到的他就不说。
嗯，
师傅一定是什么都知道，所以跟师傅动这心眼子没有意义。
那他心里还明镜似的，孩子不傻。
但是这个像刘德水这么玩命干吧，那三阴门肯定要的不是一苦力。
那当然了，你直接雇一保洁得了。
所以李慕权就说那我不干，
什么活都不干。
他问了一下刘德水跟陆锦，他说这个师傅把你们搁在这儿给你们立什么规矩没有啊？人说没有。李慕权就说哦行，那我知道了。第二天李慕权没劈柴也没挑水，直接上山去了上院，敲门拍山门，有一位白毛师兄就开了山门。
杀马特师兄了，
一看是这下院的小崽儿啊。
嗯，
我说你干嘛呀、啊、李慕权当时其实有点紧张，但是他鼓足勇气说不干嘛，我就看看。
小迷妹来看一眼，
让不让看吧，敲门让不让看，你们这儿
就你这身衣服是我爸给你买的，能不能行啊？问你
师兄想，那我们这是大开方便之门的地儿吗？修行的地儿，你看呗。
拿着东西手短，
李慕权就挤进门来跟这上院里逛，碰巧碰到了左若彤一行人。
哎呦，
左若彤看见他了，但是也没说什么。这一次啊，是李慕权的一个什么呀？试探。
嗯，
他在试探自己能不能猜到师傅的心思。我简短来说这个故事，左若彤经过这么一次看到李慕权之后，他知道李慕权这孩子不简单，不是那么老实一孩子，所以后来呢，有时候他就想起来问一下下院看着的这个徒弟，说这个下院那个
老胡溜的那孩子，
哎，那孩子怎么样啊？说让你调查这孩子的背景，你调查了吗？
这用调查吗？
哎，不是，就调查他怎么行事的背景，为人背景。人说调查了，说这孩子在上山之前刻有一绰号，外号叫恶童。
我操，
多恶呀、啊！这得，他说其实也不是特恶，就是淘气。他也不是说打遍街骂遍巷那种、
嗯，
他就是抓切糕、抢馅饼、掏人鸡蛋。
哦，那个恶呀，饥饿的饿，
就有点嘎咕，
有点嘎咕，就调皮孩子。
嗯，
我就简短结束了。其实这块左若彤有一段跟自己门人聊这三个孩子，觉得谁更合适这么一段。简单来说啊，左若彤其实比较看重李慕权，他觉得这孩子不错，
淘气的孩子有出息，
但是觉得他不够成。这块又出现了一点，就是这个一人之下经常提的这个字儿成。
嗯，
我的理解啊，他说的成不是说你对我的成诚心诚意要拜我，而是对你自己的成，他觉得你还是在动心眼。
嗯，
他是在依托于师傅的表现来决定我自己来怎么做。
哎，他还是在动心眼的，
可能更想让他完全释放他的天性，自己想要什么做成什么样。
有一天他就叫来了这三个孩子，把这三个孩子分别给安排了。首先刘德水没收。
操，
我他妈干这么多活啊，累死累活的，
结点工钱，
下山骂三一门，下山宣传，
以后就给他开工资就得了，这也挺好使的，该劈柴劈柴，该挑水挑水，是吧？
但是咱说这个左若彤人家挺负责任的啊，不只是没收啊，他给人刘德水介绍了一个更适合他的门派， 叫燕舞堂。
哦，就可能一听就是更偏外门的这个，
就觉得你这孩子这体格子跟这性格啊，更适合这燕舞堂
操皮肉这块。
没错，而且以左若彤本人给你介绍推荐过去，
嗯，
那必然人家另眼相待，
递了门生帖了，
所以也不算是说就白使唤你，给你指了一条明路。
哎，也挺仁义的。
陆锦大少爷直接就收了，
人家这个地位在那儿了哈。
但是李慕玄恶童还得再经受一次考验，不说不收也不说收了，怎么办呢？左若彤亲自带着李慕玄下山去了一个镇子，找了这么一个当时是在做老师的这么一个人。这老师很厉害啊，他在这个漫画里边只能说英语的，一口流利的洋文啊，民国嘛，
先生。
通过左若彤跟老师的交谈能听得出来，这个老师啊就是左若彤的徒弟当年。
哦，
只是后来可能修仙有点无分了，无缘就下山了，还俗了，
你只能到这儿了。
但是左若彤非常欣赏这个徒弟，左若彤说除了修仙这条路之外啊，除了逆生三重这条路之外，别的你都比我厉害，
你还可以教新概念
人非常捧所以呢我先带一孩子，你帮我带带这孩子，如果这孩子成，以后他就是你师弟了。
哦，没毛病。
那这先生自然是非常重视，
嗯，
师傅就上山了，等于他给安排了一家教，
双语教学了。
其实作为李慕玄来说，这块他又是一个选择，就是你该怎么去学这些东西。
嗯，
简短截说，李慕玄选的很直接，他不学这些东西，每天出去跑着玩。
他想学三一门，
对，
我只慕玄。
嗯，
你不要跟我说英语，
不崇洋媚外，
不背 A B C。
他这个准师哥呢，又比较怎么说呢，宠着他，动不了的嘛，
小师弟。
怎么办呢？就是惯着呗，替师傅养着。他知道师傅挺喜欢他的，但是故事的转折就要来了。怎么说呢？这个李慕玄整天在这镇子上跑着玩嘛。有一天他没事干，看这打板上卖艺的，打板上卖艺的是一位老头，看着得七老八十了，玩了一手什么手艺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语言说清楚啊，就是他两手啊攥着两把珠子吧，你就可以理解为
弹球
弹子儿。
嗯，
咔嚓往这地上一撒，咱们都知道弹球一撒不就咣啷啷啷啷啷这么往外弹吗？
嗯，
这老头一发力，这所有弹球又都收回到自己手里了。他可手里没有线什么的、啊、
我看到说有线
没有线啊，这给各位看了啊，没有线，扔出去能收回来，扔出去能收回来，
反正是被江湖人这点东西给镇住了，
你可以理解为魔术。
嗯嗯，
但是厉害，手彩。
嗯，
有的人就赏钱什么的，
很震撼啊。
等这个老头打完把式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碰见这个李慕玄了。这李慕玄啊又开始整他叛逆那出了。
嗯，
说我知道你这
有线，
哎，你这个小把戏，
我这现在正拜着三一呢缺的
老头一听这么点小崽跟自己弟哥就有点闹脾气，这老头也挺倔，就给这孩子使了一手。你不是说我这个手彩吗？当着这小孩就使了一手，
三千归洞，
简短截说给孩子震了。
嗯，
有点东西。老头说你这孩子也有点意思，我觉得你不错，咱爷俩有缘，
我收你为徒。
你觉不觉得我这东西厉害？你要觉得厉害，我教你。那李慕玄那话就得说出来了，说我不学你这玩意儿，我三一的。左若彤听过没有？
提名
啊，拿这名压人。没想到这老头一听左若彤啊，哎，嗤之以鼻。
就他，
我以为你说谁？
道貌的黯然。
就他们这帮所谓名门正派啊，都不灵。
能成仙，能成仙。
他是不是没收你？
他之前也没收我
我看你孩子不白我就知道没收你
我他妈挑十多年水也没收我操！
毕竟这个李慕玄在这小镇上生活嘛，
嗯，
这老头看得上这孩子哟，所以一来二去啊，这孩子跟这老头啊就老打面，没事就聊一聊。老头明显啊对这孩子很好，而且非常坦诚，简单来说就是我没后。
哦，
我老了，我这手艺呢不想给他失传，
想收个养老的徒弟。
孩子，你要是愿意跟我学，我一点不留，全传你。你甚至都可以不叫我师傅，因为你不是等着拜左若彤的吗？没事儿，
王振球，
你说那是另外一个。
那代价是什么呀？50两银子。
那他爹给得起？
爸，我想学这弹球，给我50两银子。
在这一天一天的日子里啊，李慕玄就被这个老头打动了。在过程中也知道了，老头姓王，叫王耀祖，
响亮的名字。
听这名也知道他可能是一个想传宗接代这么一人，
是宗族意识很强。
那他为什么不结婚？
他很穷苦的、哎，就是打板卖艺的老头，
命不好。
而且后来呢，从旁白人物的对白中也知道了，王耀祖呢不是一般人， 是这个全姓中人
妖人。
简单来说，全姓就是一个邪门歪道吧，算是一帮嘎子拉了琉璃球
下里巴人，
哎，下五门的。
嗯，
老头很坦诚说，哎，我全姓的，但是你要是在乎我这个全姓，你想拜左世通，你别叫我师傅，你就跟我学就完了。一来二去的，孩子真有点被这个老头打动了。
嗯，带偏了。
他不能说带偏了，这个以诚是人嘛，咱还是这个诚字。
嗯，
但是孩子也没吐口说，啊，我就跟你学，因为他还是等着我心目中的白月光嘛。
是，我他妈名都改了，我还是想拜那个。
我目悬呀。故事就发生在这么一天，左世通带着门人下山了，逮这王耀祖。
怎么了？
听说了，这鸡巴全姓王耀祖拉过我们家孩子。
哈，全姓好像在这个漫画最开始也说了，对这些正统门派来说呀，
基本上是一见就除的这么一帮人。
对。
你想这个左世通亲自带人下山，也说明这个他对
看重，
李慕玄跟王耀祖的看重，你不知道他是看重谁，
是，
总之他看重，亲自带人下山了。简短截说，他们在一个小树林子里见面了，王耀祖、李慕玄、左世通带着门人。
嗯，
当时这个左世通大迎仙人啊，仙风道骨，直接就跟这个李慕玄说跟我走上山，说吧转身就要走。当然啊，王耀祖知道自己不是左世通的对手，也不可能跟人动手。
嗯，
这左世通甚至都说出来这话了，就是哎，我饶你一命。
嚯，
刚开始这个老头不是还看不起这个？
他是看不起人家那个名门正派那个做派。
哦，
但是左世通毕竟是这个门长，他肯定还是能打的。
当着面不敢自辟，
但是他也没怂啊，没说哎您饶我一命啊什么的。
好汉饶命。
这时候李慕玄恶童那劲儿上来了，叛逆那劲儿。
你有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饿了，
你说我跟你走，我就跟你走啊！
我跟老王有感情，
真是。人家老王，你甭管人家是哪儿的，人家天天真对我好，人家给我买饼吃。
我他妈家里缺这点饼。
他不缺，但是不是一份感情嘛？
嗯。
哎，你看，其实这块咱们能说到真正的第一个选择。
嗯。
一边是你心中的白月光，但是可能跟你确实是有点阶级感的。
对。
一边是真的诚心实意的对你，但是他可能江湖口碑不好。
嗯，
他的这个本事呢，也不是最早你想学的。这个时候你怎么选就很难，其实。
是。
李慕玄其实当时也在选，但是就因为这一次冲突，高高在上的左世通哈呼了这个王耀祖，推了李慕玄一把，他选了。
嗯。
他说：“王耀祖就是我师父，我才他妈不拜三一呢。”
其实感觉这会儿有点激出李慕玄心里的这个诚来了，是吧？感觉更像是顺从了他这个，
最起码在此时此刻，
对，偏性情的这一面，
他性情了。
对，
没错，你这个词儿给的好。李慕玄这一生都是被性情控制的人，这会儿就连道行很深的左世通啊，
嗯，
都有点拧眉头了，
乱我道心。
可见他其实很在乎李慕玄这孩子。
嗯，
但是既然孩子这么说了，
当着面撅我，
逼孩子你自己选的，行，走，剩下这帮人就一起走了，不要了这孩子，
跌面了。
其实左世通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选择，
没错。
从这儿开始，故事就发生了转变。接下来就是一段李慕玄跟王耀祖学艺的经历，包括他的成长，完全跟他最开始的目标是违背的。
嗯，
慕玄的这种生活一点也没过成，过的是那种江湖人的生活。
嗯，
在途中呢，他也接触了很多全姓的人，全姓里也是什么人都有，
很 open。
但是王耀祖非常的保护他。
嗯。
真的是当自己家孙子那么照顾的。这块漫画里有一个双线的快速的切换，
嗯，
一边是李慕玄在江湖上学艺，跟王耀祖见这些江湖上的各形各色的人，还有一条线是陆锦在三阴门里越来越像他师父左世通了，哎呦，特别的端庄，非常的有仙气，然后本事也是越学越多了。
就是从这两个人的境遇开始分出所谓的阴阳来了。
哎，两条线。这个李慕玄呢，眼看就长到了一个少年郎了，
嗯，
十八九岁这样的了，也是一脸痞相啊，
混迹街头，
小痞子，
嗯，
一身本事也是学到身上。他这手艺啊叫倒转八方，其实他这个名字你就能听出来，当年这个王耀祖他是怎么玩的这个戏法，
嗯，
气死牛顿
啊，对，而且这个本事非常厉害，因为从旁白角色中你可以听出来，旁白角色经常这么说，他说这个老王这一辈子呀。用这个本事打把卖艺真是白瞎了。
嗯，
总之吧，少年的李慕玄学了一身倒转八方的本事，那一边呢陆锦也已经接近二重了，
修白了。
到了这个年龄嘛， 而且学了一身本事的少年就有这种闯荡江湖的欲望。
嗯，多少有点浮躁了。
有一天他就跟自己师傅说呀，他一直没叫我师傅啊，就叫老头，说哎、嗯、故事中经常碰见那种坏小子都是那种嘛。
嗯，
有一天他就跟这老头说，我有点想出去闯闯。
嗯，
老头说行，但是有一点你答应我，就是你跟谁啊逢人别说你这招谁教的。哎，这怎么像那个孙悟空？
有事别提我啊，
别提你师傅是谁。
嗯，
是不是也是怕他这个全境这身份给人招灾呀？
没错，因为这个老头说这话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点自卑的，低头的。
嗯，
孩子也什么都没说，说行得了，甭管了，就走了。但是在他闯荡江湖的过程中啊，只要人问兄弟你这本事真好，跟哪儿学的呀？
嗯，
我师傅全姓王耀祖。就是你越不让我干嘛，我他妈越干嘛。
叛逆。
但是每当他提出这个时候，对面这个人就那个再会再会。
嗯，
就这样了。以至于他闯荡江湖啊没交着朋友。
有点怕呀。
也不是怕，人可能有点嫌弃他们，膈应他们。
不想沾他们这帮人的包。
他就以一个独行侠的角色这么闯荡江湖。王耀祖这边呢，听了全景身边有一帮人啊告诉他这事儿，说哎这孩子到哪儿都提起名。你说这老头是高兴是不高兴？
拿你当幌子了。
又高兴又不高兴
啊、
哎！
又高兴又担心吧，所以啊，他说这个不行，我得找着这孩子，怕他闯祸嘛，怕他碰到那个大事儿、嗯，他就要启程去找这个孩子。转头给了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全姓的当时的掌门吴根生。
哦，
王耀祖说：“哎，掌门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咱们再说独行侠小孩这边，真是捅大娄子。怎么着呢？有一次咱们简短截说，就是江湖大聚会吧，
一听就没什么好人。嗯，
都是名门正派啊，来的都是名门正派，而且以这个年轻人为主。
哦，那更乱了。
年轻一辈的这个少侠客们，
嗯，
大聚会在一个大酒楼里边。这个李慕玄听说了，说那我也是年轻一辈的侠客呀。我也得去啊。
有个号没有那会儿。
哎，就去了。在这个酒楼里，各种少侠客互相介绍嘛，互相联谊，酒会嘛。
盘道的时候。
盘道的时候，对。展会
这
搜一下
这种傻时候傻时刻。李慕玄也是正当年长得挺帅的小伙子、
嗯、
就保不齐有过来盘道的，有那个艺人就过来
想加个微信，
您是哪儿的扫一个是吧。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讲，李慕玄此时此刻并不是全姓的人，他只是跟全姓的人学了本事。
嗯，
那别人问你说哎兄弟你哪门派的呀，你其实可以说我散人啊、
嗯，
没门没派。
嗯，
这会儿就有这么一个叫什么呀，是什么门派啊，青竹院。
哦，
青竹院这么几个小哥们儿过来，开始其实是好意，问你是哪儿的，跟谁学的本事。
嗯，
李慕玄也是照常说，哎，我王耀祖听过吗，全姓的倒是蛮方
老瘪三了听了吗。
啊、那我们都一把脸儿。那这个青竹院咱听这名啊也知道是这个名门正派了。
嗯，
年轻人嘛，一听全姓俩字儿就坐不住了、
嗯、
说啊那你妈咪你。
刚说文质彬彬。
简单来说就动手了。
火真压不住火真是。
李慕玄一人打仨。
哎呦
我操。
这能耐也不济真是。
人家这仨人也有这亲的厚的呀。就人帮忙。众人一块儿啊给这李慕玄就揍了。
哦还是吃了亏了。
那你这人人多呀、
嗯、
李慕玄一人嘛。揍的跟血瓢似的在地上也都还不了手了。这帮开始吃了亏的年轻人啊就说要给李慕玄杀了。就说他是全姓妖人，
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哎，要除奸除恶了。
没错，我们就给他杀了。
呵，这也是不怎么地道。
但是好歹有几个家大人在，家大人就说干嘛呀？说是杀人孩子，杀人孩子，而且人孩子不是全姓的，人家只是跟全姓的人学的本事而已。
嗯，
这个少年还有回头的机会，咱们得给人机会。
不愧是老尖儿，
转过头来跟这个趴在地上的李慕玄说：“说孩子，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是不是知错了？要回头。”
真宁
杀人诛心这事儿来了，
李慕玄嘛，恶童嘛。
嗯，
李慕玄说：“我呸，老子就是他妈全姓的，老子从此时此刻起加入全姓，你弄死我！”这一下也没给人家大人下台阶儿，家大人也有点皱眉头，
僵这儿了。
哎，说那你就死吧。
哎，那我不加了。
其实李慕玄在往往的选择中，他总会做出那个最顶脑门子的选择。
对，他的又是他性情这块儿。
他的性格非常明显。
对，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能回想起来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那种感觉。
嗯，
其实事后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但是你当时必须得那样，
写笨了心了，
很真实。 李慕玄也在青春期嘛，
嗯，
就在此时李慕玄已经知道自己今儿就死定了，你就弄死我就完了的时候，
老头来了，
老头带着全姓掌门还有几个贴心口的兄弟都到了，
嗯，
救下了李慕玄。这个后来啊，有一段是对这个全姓掌门怎么化解这段矛盾的这个描写，我觉得咱们就不能在这儿细说了，因为他跟这个咱们这段故事不是特别的重要。总之全姓掌门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既有能力又可爱，这么一个人物，直接给人跪下就叫爷爷那种，
递根华子是吧？
但是李慕玄也是一战成名，这一下在全姓里边也算是小有名气，说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兄弟可有刚，
没给我们丢脸。
哎，没错，这孩子可有刚，这王耀祖真是可以，教出一个好孩子，这王耀祖脸上都带光。
那可不嘛，不卑不亢。
而且这一下李慕玄就不是一个人闯荡江湖了，接下来，
嗯，
就有这个全姓跟他关系不错的兄弟了。说意思咱一块出去玩玩，
嗯，带着工牌。
以前你不是全姓的人，咱不搭理你。现在我操，你这么有面是吧？你需要帮忙，你说话，兄弟。
彻底是混混这个组织的人，
哎，就是这样。
谁挨打谁出名，
进了黑套了。
嗯，
那这李慕玄也就不惯着了。
嗯，
你们这帮名门正派原来都那样了，揍我吗？不是，
真是满嘴的仁义道德。
而且这会儿我有兄弟了，你们那手段也没我这强啊。
嗯，
那咱就玩玩呗。接下来啊，李慕玄就带着自己这帮兄弟。开始对这个各大门派实行了各种报复，当然他毕竟是个孩子，他从来没有干过那种杀人放火的事儿，他就是戏耍你们，
嗯，
憋小性下黑手，是不是？
哎呀你呀，那
打闷棍，
羞辱性居多
哦，
啊，就服没服，说谁厉害，
跪下叫爷。
但是他也不是没捅过娄子，怎么着呢？他在有一次报复的过程中，他
碰见硬手了，
是他把人家这个扒光了，给人送回自己门去了。
太侮辱了，
人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正值当年，人家接受不了这种羞辱啊，就自杀了。
哦，
这修道的也这样？
他那还不是修道的，是一个别的名门正派，
霸凌这块。
霸凌，对，你要搁现在来说，这个李慕玄他们这绝对是纯霸凌这块了。
嗯，
时间又这么一过，又到了一个节点，是怎么着呢？王耀祖要病逝了。
哦，
等于一直以来从小保护着他的这么一个长辈吧，
嗯，
保护伞就要没了。王耀祖临死之前也说，孩子你叫我句师傅，
嗯，
孩子到最后也没叫出来，就这么死了。死了之后的李慕玄等于就脱离了家大人的管辖了，
嗯，
更肆无忌惮了。但是其实他一直以来也没有干过什么特别罪大恶极的事儿，就是霸凌。但是他自己也察觉了，他身边的人也发现了，他不管怎么找事儿，怎么霸凌，他永远躲着三义门走，从来没有招过三一门的人，
心里一直是个疙瘩。
这个时间一久就架不住有人给挑破了这层了，
碰见坏人了。
他也不是坏人，人肯定得问，比如说咱今儿正好路上碰三一门的了，平时李慕玄都是顶头上的，这回李慕玄掉头就走了，
中国有人车祸事儿。
哎，人说你这恶童吗？不是啊，你这干嘛呢？所以李慕玄也觉得自己有点是问题。
嗯，
咱之前聊过，说这个全姓掌门吴根生啊，专门替人解决问题。李慕玄就找到了掌门，说掌门，我想解决我这个心结，我对三一门这个心结我想给解了。吴根生说，那咱就去一趟呗。那个心理学叫怎么说来的，就是你的这个心理创伤在哪儿，你就反复的挖这创伤。
我
解铃还
需
系铃人的劲儿啊，
麻了就行了。咱去一趟啊，咱看看三一门里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你。全姓里头有非常多这个奇形怪状的手法，他们就找了一个全姓的手艺人，叫面人刘。
什么？
面人刘师傅，
听着就像在庙会上那个有个非遗那种感觉，
就是捏面人的。
嗯，
但是他这个手段是什么呢？易容。
哦，
他把这个吴根生掌门和李慕玄两个人捏成了两个小孩儿。
我操，不止捏脸，还能捏身材，
全能捏，声音什么全捏，
哪儿都捏了，
哪儿都捏了。这俩小孩呢，是这一波刚刚通过三一门测试的两个门人。
哦，等于是复制了
替身，替了两个。
替身是个好东西。
那那俩人死了吗？
这俩人吴根生下令是给这个绑架了，
哦哦哦，
养在山洞里，
软禁，
软禁
起来了。
所以这个两个假小孩就代替这个真小孩上山，拜在了三一门门下。但是巧的是，当时的左若彤正在闭关。
嗯。
并不在门内，
就是第一眼见着，第一眼就结束了。
所以就造成了两个假小孩啊，跟这个三一门的一众师兄弟啊，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
哦，顺利混进去了。
他们会逆生三重吗？
啊，没有，因为咱说了，所有收的徒弟都是左世童本人教。这会儿他们是陆锦帮着教一些特别基本的，站站桩、扎马步。
哦，还是陆锦教？
陆锦教，
窝腰微腿。
你就想李慕玄当时看着陆锦在教他自己功夫的时候的那种想法。
当年就你，
哎，我们一起砍柴劈水的时候，劈水，
劈水，
砍柴挑水的时候是吧？
那时候你家体质还不行的时候
啊。一晃几个月啊，终于盼来了这么一天，左世童出关了。这几个月中，这些门人也聊啊，
嗯，
说师傅为什么频繁闭关啊？是因为啊，师傅好像已经哎摸到三重的门了。
哦。
听说咱们祖师爷到达三重就飞升了，
就看不着了，
就真正成仙了。
嗯，
二重现在咱们师傅不是陆地神仙吗？大迎仙人、
嗯、
已经很接近仙人了，但是三重就真正成仙了。这么一天，左世童出关了啊，当然他还是二重状态出关的。回来说看看咱们这个大家都修炼的怎么样了，看看陆锦，看看这些一众师兄弟，
查查账。
哎，再看看这新来的这几个小孩，一看这新来俩小孩。就说哎，你俩就别装了，
班门弄斧，
哎，整这障眼法干啥呀，现身吧，
别扯我，别拽我，我就是这俩，
挨上嘴巴就不好看了啊。
但那别打，
这会儿吴根生跟李慕玄也就现出本形
啊，这是能自己主观变回来是吧？
是能主观变回来，
啪一跺脚啊。
吴根生也是非常客气啊，一一到地说晚辈全姓吴根生，
就是巨客气啊。吴根生
哎，特客气
啊，对不起，
真是特客气那种，不好意思、啊，左世童也是说吧，全姓来我们这儿干啥呀？
劲儿逼那样要来了哈。
吴根生说啥没有，就是仰慕三一门，想看看那个左门长，今儿见到了，行，那个告辞啊，告辞。就拉着这个李慕玄要走，左世童就不放。
嗯，
不光左世童，三一门人也不放。
不是，主要他俩来这儿到底是干嘛来了？跟你们一块生活，生活时间长了，我就不怕你们了，是这意思吧？
是圆他心里的一个愿。
哦，
你不是想当三一门人吗？
好梦几日游那劲儿，
甲方乙方。但是这会儿左世童跟三一门人都不放了。三一门人不放的原因很简单，你挡我们三一门是什么地方？
得罪方丈还想走？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且跟我们一起吃几个月了，干嘛呢？
伙食费不结呀？
而且全姓掌门哟，
真是的，
大同地令哟，
脏东西进来了
啊！从这时候起啊，你就可以当李慕玄下线了，因为李慕玄已经没有见过这种场合了，
懵逼了，
就懵逼了，往边上一站就听掌门的了，所有的交涉就都是吴根生跟左世童的了，边上那些三一门人就跟那个一开堂那些衙役似的，就喊威武的。
嗯，
左世童说：“这个，哎，这个大家有缘嘛，既然都来了，也别空手走了，
非得撂两招，
留两招。”
嗯，
这也是漫画里第一次见到，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左世童动手。
嗯，
非常厉害，因为他们这个二重啊，不光是修这个筋骨皮了、
嗯，
据说二重就哪怕你给他胳膊腿砍了，他能长出来。
我操，
比克大魔王。
这会儿他跟吴根生切磋啊，明显感觉就是这两个人真的是切磋，
嗯，
还不是这个以命相搏那种啊，
互相留着手呢。
没错，吴根生也一直在求饶啊，求饶你就放我走吧，干嘛呀？
争取好态度，
对对，我打不过你不完了吗？
嗯，
很有魅力啊。
但是吴根生打着打着也发现了，左世童不是要跟他争一输赢，
嗯，
左世童是要拿他破自己这个坎儿，修行的坎儿。咱不知道以这个左世童的主观角度来说啊，他是怎么悟出来这点的？总之他悟出来了，就是我现在必须要破我这个二重到三重的坎儿。
他感受到他也是他命运的一个节点，
有可能，
嗯，
有可能。这块咱们得说一下吴根生的本事。吴根生的本事就是没本事，不是，吴根生的本事就是让你没本事。
嗯，关闭对方的能力。
看过海贼王没有？恶魔果实，
怕那手铐是吧？
吴根生就是海楼石。
哦，对，
他摸谁，谁就发不出能力来。所以对付吴根生最厉害的人就是像泰森这种，你就跪锤牙，
纯是武力白板。
对，
那这民国了，拿枪就给毙了就完。
哎，吴根生最开始有一阵儿出场的时候，他就是老拎一小手枪
啊、哦，
那他这就无敌了。这手只要一摸着你，让你断气，这手就枪中你。咱们说回来啊，左世童跟吴根生大战，
嗯，
在交手过程中，左世童就知道吴根生的这招了，让我断气。OK， 那你使啊，让我断啊。吴根生就不使，一直求饶，对不起，我错了，然后走。
他这也是一主动能力的，还不是被动的。
主动得发功，而且你也得费很大劲才能断气。
哦，
这会儿左世童就已经不是在打吴根生了，而是在送机会，就是哎， 来来来，你使你这招，破我这二童。咱们最开始说了，这个左右童一直在发着发功状态，
嗯，
一直在顶着自己这个。
他是不是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他为什么一直保持着这个白化状态？
这个之后左右童说了。说是因为他在一重破二重的时候身体受到了一些残疾，如果他要不保持的话对他身体有害，但是他保持这个，他其实他的精神跟体力一直是在发力的，也很辛苦。他后来有一个形容是感觉自己一直在用头顶着一个球在找这个平衡。然后咱们说回来这个大战，左右童就送你解我来，你把我这解喽。到最后这吴根生也没辙了，跑不掉了，攥着这个左右童的手啊准备发功。但是他发功之前啊跟左右童进入了一场交流，就说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说但是你这么多年几十年一直保持发功状态，我要一下给你解了的话啊，你很可能也就死了，
瞬间释放的各种衰老啊疾病啊伤痛啊，
你扛得住扛不住这个东西，对，你想过这个东西没有，
嗯，
就是你很可能就死了。左右童说我知道，
操，视死如归那劲儿上来了。
吴文生就问出了这句话，就值吗，
操，
值吗。这个东西就好像咱们刚才聊唐门，你可以去练丹式，80%死，20%成，你练这东西值吗？赌这个几率。
嗯，
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就说，那我就不练了，对吧？我保一条命。
这不就像上期聊的问题吗？人这一辈子是到底干什么来的？他这个有没有使命感？
还是选择这两个字儿。
对，
左右童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险，保持这个陆地神仙的名声，一直这样，
一直当偶像派。
对，或者他用别的方式修行。
对，
吴人生就问：“那值吗？如果没过去怎么办呀？”左右童就说了这句话，叫“自有后来人”。
嗯，
如果没过去，我也相信我的门人之后会有人过去的。这块又体现出了左右童的格局，他不是一个一己私利的人，他想试这个东西也是为了门派，也是为了求道。这块咱们就得说到这个朝闻道，这好像也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话就当年第一次听见的时候，我觉得是特别
震撼
震撼的。怎么能有人求道这个地步？
嗯，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人的，包括这个后来的文艺作品中也经常提到这个理念。我记得好像刘慈欣有一部短篇小说的名字叫《朝闻道》。
嗯，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求道的心理吧，
境界很高。
没错。那咱们说回左右童，自有后来人。吴根生发力了。一二三走你，这一下左右童积攒了几十年的气都被解掉了，瞬间这个左右童就消失了，气化
了。哦，这不是成仙了，
崩没了。
在场所有人都愣了，大家现在没理解这人是死了还是成仙了还是怎么着了。就这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还没理解的时候，就有一个看似像左右童但是更加仙化的人体从天而降。
哦，
真的是从天而降，它飘在空中，然后全身气化着。
这不是灵魂吗？
它不是灵魂，但是就更像灵魂。
你就理解成那种国产网游里你充了好多钱得到那效果，
这是成仙了，
换一皮肤。
对，就各种翅膀梆梆梆那种的，
三级皮肤踏云而来，所有三一门人夸夸都跪下了，包括李慕玄在内也跪下了，就惊了。这可以看得出来李慕玄内心中他真的是慕玄的。
嗯，吴根生没跪。
吴根生没跪。
那你要瞒呢。
这个场景咱们得带进现代，因为它是一个现代背景的嘛。如果你现实中见到一个这场景，你确实也挺震撼的。
嗯。
完了三一门人都在感叹说，我操，三重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三重飞升了。
够在江湖上吹好多回牛逼的了。
没错。这会儿只有吴根生非常的淡定。说哎呦过去了。挺好，恭喜恭喜左门长，那我走了啊，左门长。这会儿左门长说：“哎，莫要走，咱们还得正一下道。”
嗯，
故事到这块啊，左右童用自己的气，可能他这会儿的气这个能量已经非常大了，他能建立很多东西。他建立了一个结界，把自己跟吴根生两个人框在这个结界里，俩人进行了一次单谈，没有让边上的任何人看。可能他觉得吴根生的思想啊格局是能理解他的。
嗯，
他就问吴根生：“你觉得我这三重怎么样？”
牛逼不牛逼？
哎，给我评价一下。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
嗯，对，
他话里有话。吴根生说：“你这个挺好的，
充钱就是不一样，
蛮酷的。”
左右童说：“你呀，别跟我绕圈吧，现在只有咱俩能听见。”
嗯，
你说实话，
真挺酷的，真酷。
教我，
我也充点。
吴根生说：“那你让我说，我就说了。逆生三重，第三重形态，搁到全天下也可以是独步武林的，独步天下的。但是。” 你们这招不通天。
爷们儿崴了。
你们三爷们一直不是说这个三重通天吗？成仙，你们这个不通天，你们这个到三重还是术法，只是更厉害了。你承不承认？
灵魂拷问，
脑瓜嗡一下。
他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肉身没了，只剩灵魂的那种感觉？
他就很像是恶魔果实的元素系。左若彤说：“你说到这儿了啊，我很心痛啊。”他这原话说的是：“我现在很心痛，这心痛既是我没能成的原因，也是我没成的证明。就是如果我成仙了，我不会感受到这种心痛了。
嗯，
我现在还心痛，就是说明我没能成仙。”吴根生说了：“说对，说这个通天之路又起三重啊。他说有头的路就不通天，你们最开始这个 slogan 就错了。”
但是从刚开始到现在只有祖师爷三重了和这个左若彤三重。
对。
有没有第四重啊？
既然人叫逆生三重可能就没有了吧。
那这祖师爷骗的呀。
那你要照这么说，很多门派是不是都是骗的？
可能也不是，他就是后人传出来的。
关于这个门人是不是骗这事儿，待会儿这故事中特别真实，咱们还能聊，也是选择。那这会儿左若彤就他这个一生的信仰就有一点
崩塌。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聊这段啊，有很多人不理解左若彤，就说我操，你修了一辈子终于到三重了，你竟然崩塌了，你已经非常厉害了，你比陆地神仙还他妈陆地神仙了，你还有什么心痛的？
追求不一样。
哎，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矣，左若彤就是朝闻道了，把我这条路走到头了，我把我这个道证出来了，结果就是这样的，我无法背负着这种与我最开始出发点是错误的这个结果向大家再传我这道了，我怎么说？说祖师爷是不对的，说我们这个不通天。
这人真正啊！
你从之前的故事里，他对自己门人后辈的这种期望能看得出来，对他们这一套逻辑的追求胜过对自己的提升的那种欲望。那故事到现在，左若彤就非常难过，就虽然他三重了，但是他非常难过。吴根生也说了，说没事儿，他也劝了，说没事儿，说这个左门长很厉害了。啊，独步天下了。
哎，我发现这吴根生啊有点像那搅屎棍的。
哎，这里头就叫他搅屎棍。
哦，
说那个让我走吧。
你把这个会议室打开，我出不去。门在哪里？
左若彤说，那都聊到这儿了，正一下吧。说此就伸出了手，那意思就是你再把我这三重破了。
嗯
啊，他想看看有没有第四重。
不是看有没有第四重，就是我这既然还是术法的话，那你的本事就还能破我。我这要是成仙你肯定破不了我。对吧，
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成仙你的这个功法就对我无力。
对，
这会儿吴根生也就不抗拒了，说好。所以俩人最后是以一个握手的状态在正道，吴根生一发力，三重还是破了，
没了。这回是真没了，
这回他不是没了，他是被打回了原形，就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
哦，
就这会儿他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了，变成而且甚至看着比他实际年龄还要老的那么一个老人，可能因为他这些年一直顶着这个功力确实太辛苦。
嗯，
完了这个老人他非常的沧桑无力，这么一个感觉，坐在椅子上
油尽灯枯了。
哎，这么一个感觉，
不飘着了，
飘不动了，
时装都打没了，
皮肤换了嘛，
心气没了，
心气没了。他用最后的自己一点气儿跟这个门人说啊，说你们让他们走
散了。
哎，走了之后呢，也不要再追全性的责任，跟他们没有关系。
嗯，
跟吴文生没有关系，说往后就你们看到了三重也就这样。
嗯，
往后三一门该怎么样你们自己选择，留不留这个门或者如何去宣传这个东西你们自己选，我就到这儿了。这个左门长你可以说他是自己选择了仙师。
嗯，
他的人生到达了一个终点，他觉得可以这一辈子在为正道，最后朝闻道夕死，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生，但是他留下了很多实际问题给门人。
没错，
咱们其实最真实的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当时的三一门人，你是左若彤的师弟也好，你是左若彤的徒弟也好，这时候你经历了这一幕，你的师长先逝了，而且你知道了你们这一门练的这个东西到头不通天，
嗯，
不成仙，现在留给咱们，那咱们怎么选？
最多就到三重就完了呗。
那你接着就是还宣传我们成仙是吧？
不是，三不三重的，你这个来给俺们这师傅整这鸟样给我装备的戏啊。
这是两件事儿，第一个是你怎么去处理师傅死跟全性这件事儿，还有一件是怎么看待一生三重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米二能把故事编到这样非常厉害，他抛给了世人很多很现实的选择。
嗯，
我简单来说几种选择啊。首先肯定有一种是同意左若彤师傅说的，那我们就不追人责任。
嗯，
你扔三重既然不通天，我们不练了，再找其他通天之路。
那之前练那么多天我白练，
那就
白玩
抛掉嘛，因为你的路不对呀、
等于其实就是来三一门修炼的这帮人最终目的其实都是想成仙。
也不一定吧，
肯定也有不是的，但一定有是的，
大部分应该都是想成仙。
我说的这是一个选择吧，是吧，就是咱们换一条路修仙、然后这个左门长这个咱们就听他的，咱们不追了，但这种人少之又少，
毕竟都练那么多年了。
第二个选择咱们实事求是，咱们改了以后说了这三一门这个逆生三重不通天，但是我们
能飞
强身健骨，你打架厉害，你最终最终能成为像我们左门长那样陆地神仙，就是厉害，我们以后成一个武林门派，
还是比较务实的。
哎，我们不玄门了，我们就跟那练武堂什么
不玄了，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练法师的嘛，我们以后招收这种门人，你想打架的你来修仙跟我们没关系，
变得有点小 low 了。
这个选择要你的话你会选吗？
其实主要在我看啊，还是就是你来这个门派修炼的时候的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我跟你说有的人可能会这么选，但是其实也不占多数
哦，
也不多，因为如果你这么选的话，你的这个师兄弟就该说了，说你这个选择叫什么，三儿，你这叫自降身份。原来咱们家是什么，原来咱们家是玄门中一顶一的存在，咱们是
众人敬仰的。
哎，只有什么龙虎山的老天师啊，武当的掌门啊，跟咱们是坐而论道的人。
嗯，
你自降身份，你以后就没法跟人家那一波混了，你以后就得跟那些打把卖艺的，咱们说惨点那些人一块混了，
开培训班了。
而且咱们不光这样，咱们还得承认咱们师傅练到头他不对。
嗯，
那咱们是不是有点对不住师傅？
对不住谁？对不住师祖还是什么？
都对不住啊，这个三一门传了这么多少代到咱们这一辈里变这样了，
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呗，那意思。
所以最后三一门最终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呀？我们不承认我们这个东西不通天，我们也不承认我们的左门长是因为这个道不通天
死的，
死的，我们就说是全
性
过来闹我们门派，把我们门长害死了。
嗯，也理所应当。
哎，所以我们要找全性掌门报仇，
这套逻辑算是合理。
那师傅死前说的话都白说，
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对啊，
但是他们的选择其实很合理，很人性。
对，
其实他们的选择也证明了他们成不了仙，他们还是人，
因为更世俗了，
太窄了，
很正常。
嗯，
既是人，我相信只要是一个团体啊，碰到这种时候极大可能是这种选择。
对，
最终，
但是有违他们这个修仙的这种格调，
他们已经修不了仙了，
仇恨蒙蔽了双眼。
故事讲到这儿啊，这段故事就已经快结束了，因为漫画还在连载啊。
嗯嗯，
最后就可以简单的再说一点这个漫画后来一点的事儿。咱们刚开始也说了，三一门其实并没有多少人，他不是一个广收门徒的门派，
嗯，
但是全姓可是一个满天下都是门徒的组织，
基数太大了。
哎，对，刚才其实我有一点没明白啊，就是这个左门主啊，他不是本身收徒收的就少吗？而且他其实看他们的心性还是看的挺在意这些东西的。那按理说他收的这些人应该
质量很高，
对，不应该是像那么选择的这些人呀。
质量越高，你就越把自己手里的这个东西更重视，
哦，
执念越深。
没错，你就想，就比如三儿现在有一公司，这个公司一月能给你开10万，
嗯，
但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如说这个应聘的人有20万人，20万人选仨，选上了你就一月10万，最终选上你了，三儿，你在这10万人中脱颖而出了，
嗯，
你是不是得比那10万人更觉得我这个职位特别有含金量？
对。
对吧，
我是万里挑一的。
哎，有朝一日人家说你们这公司连着你们这职位都是垃圾，你肯定是最不愿意承认的那人。
那是，你要这么解释就能说得通，
是不是？你得带入他的那个角色里。最终啊，是左若彤的一个师弟带着左若彤的一个徒弟，号称是现在三一门人里最终剩下的人里战力最强的两人。
行，大猫没了，小猫出去浪去，
下山要去给左若彤报仇，
给掌门报仇。
但是他打的这个旗号还不是说我要报仇，他说我是要走一趟我师兄走的路，我要找吴根生。
哦，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这个破三重啊，还是说这个真的是报仇，还是怎么想的？
因为漫画后没写是吧？没画的。
因为很快他就死了
啊！被谁弄死的？
他下山了，带着自己这师侄，等于这个徒侄两人去了，俩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长发一短发，一老一少，两位。 下山找全姓掌门，上他妈哪儿找去啊？找不着，就找那个面人刘师傅。
哦，
因为面人刘师傅他是个手艺人，手艺人他有摊儿，
这是一座商。
哎，他有摊儿就找着他了。这原来那个流氓打架是不是老说这话？这事儿里有你没你？有你吧，给我找他，把那个吴根生叫来，让你有招肯定能联系上他，要不然就大嘴巴扇你，好不好？面人刘师傅人一手艺人没必要啊，人就通知呗。有人找门长啊，传信他的那个联络手段也非常的奇妙，是
几乎无变
啊，对，差不多跟 BB 机似的。但是他们那个 BB 机的那个中转站啊，是一老太太，
嗯，
是靠他当那 BB 机打电话，那叫什么来着？
接线员。
接线员，对。老太太接到面人刘师傅这个信息啊，说行，说我呼一个也是呼，我多呼几个吧，他就得呼了那么二三百个全姓。就是说现在啊，三一门来俩人找掌门麻烦，要杀人，
还必须押韵的说，是吧？
搁那个面人刘师傅那儿呢啊。之后这二三百人就传了一局，没通知掌门啊，自己传的，说行，不是找掌门吗？掌门在哪个山上，哪天哪个时辰等你，你来吧。
嗯，
俩人就去了。然后二三百人一出来就伏击嘛，
圈踢。
这漫画里没讲这个战斗这面啊，直接落到结果，非常惨的两个人。
嗯，
逆生二重不是能长吗？
哦，
所以两个人几乎就是被拆了的，
拆零碎了。
哎，你不是能长吗？给你牙全拆了，脑袋什么胳膊全是分家的。当然全姓这边死了很多人啊。
嗯，
最终毕竟这边是两人双全的那四手，
嗯，
就死踏实了。这会儿吴根生掌门才赶到，等于李慕玄目睹了三一门这两个人的惨状。这会儿的李慕玄非常的真实，就是你想想，你要是李慕玄的话，其实你心中的这个心结从来没有被解开过。
嗯
嗯，
尤其又因为你上山，最终看到了两个所谓的本来是应该是你师叔师兄的人落得如此下场，这时候李慕玄就是站在原地发抖啊。还有一层是李慕玄从入全姓以来被他师父王耀祖保护的非常好，包括之后他被吴根生保护的非常好，他从来没有见过全姓是什么样。
嗯，
他一直以为全姓就是像我这样，就打打闹闹吃喝玩乐，我就是浪子嘛，小痞子，这就是全姓。
没有见到过全姓真实的一面。
对，但是全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败类，
没有道德，嗜杀成性，这么一帮人的。当这种画面展现在李慕玄面前的时候，李慕玄是定住了，冒冷汗发抖，但是这会儿并没有特别多的时间给李慕玄思考。这会儿仅剩的那些全姓啊，就是跟那两个人打过之后那些全姓过来，还有这个跟李慕玄套近乎了，说哎，说兄弟你就是李慕玄啊，说哎呦，要不是因为你哥几个可杀不了这么痛快啊，说今儿晚上咱得一块儿喝酒，好好认识一下，
非把这事儿给敲实了。
这时候李慕玄就是
更觉得愧疚了，
哎呦，就是他的这种不进不退的这种心理啊，人家米二这个作者真的是写得好，以至于啊，这个李慕玄到老之后，人家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不染仙人。
嗯，
左志通不叫大营仙人吗？就是修行非常满了，大营仙人。李慕玄叫不染，有人解释不染，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踏进白道，也没有踏进黑道，这只脚哪儿都没踏进去，哪儿都不染。
嗯，
他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因为他到老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张一诺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内耗仙人。
内耗仙人，内耗仙人，
永远在内耗。
是。
行，这基本就是三一门这段故事到现在啊，
嗯，
这一段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挺好。
因为之前咱们都是讲什么聊斋什么的，都是一段比较完整的故事，但今天这段故事其实是斋选。
但是这段故事其实是相对独立的，
对，它有一些跟这个主角团连带的我都给它剔除了。
嗯，对，
我就希望能看到类似的好故事的时候就分享给大家。
对对对，
我觉得李慕玄这个人真的非常真实，
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活的。
嗯，矛盾人生嘛，
哎，也不好也不坏。
嗯，
行，那这期就这么着。
嗯，
感谢您收听找奇电台，我是丁丁。
三儿，
钟阳，
一诺，
拜拜，
拜拜。
散步在北京城里的夜，山里头的半日的闲，搁这儿遛弯的人别绕着您都请便。半半拉拉小道明野，胸无大志爱咧，少来打听那有的没的，翻一个底儿掉先朝天。 顺天下事，理天下事，红山勿扰，方为舒适。人间不如意，随了谁的心，但求无愧，自在随心。长饮长尽，长清静灵，凡人本就流于其情。祖师在上，弟子烦心，不龙不惧，不得长清静。天地匆匆，惊鸿而过，路有千百个。惶惶无愧，仙云一合，人间红尘过。因时而流，鸿门乱局，各有各选择。千针看根，坤巽离兑，定义切深刻。